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进行了2018年的首次通话，两位领导人谈了什么？美中关系在新的一年里有哪些发展重点呢？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今年冬天的北京天很蓝，空气污染真的像当局所说大幅改善了吗？北京蓝能持续多久？而它的背后又是多少的社会成本与代价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朝鲜核危机进行了对话。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两位领导人是在星期二应约通了电话。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说两国的经贸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要妥善解决经贸分歧。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里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据信他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惩罚措施。川普总统在去年一月上任之后，一心想要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7年再创新高。另外，美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中方的新闻稿表示，习近平表示愿意跟美方和国际社会一道来合作推动半岛问题的妥善解决。那么针对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今天的通了电话，特别就处理两国贸易纠纷和应对朝鲜核危机的对话，川习二人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今年的第一次通话？而这场对话能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北京的时评人陈永苗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陈先生您好。
您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今天的这场2018年的首次通话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在2018年的发展重点仍然是会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吗？
我觉得那个现在这个新闻看起来呢，更像于就是川普拿了这一个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措施的来要挟习近平，就是说对朝鲜问题上的妥协吧。那我觉得这一年来一直川普都是干这个事情的干，所以川普是脚踩西瓜皮，踩到哪里算哪里。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的。我觉得美中关系的关键呢，可能还是会最后还是会台湾问题在中国，在2018年崛起吧。台湾问题会越来越重要，可能这个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可能还是僵局吧。
嗯哼，是。您刚提到川普总统针对朝鲜问题，那么对中国希望采取贸易的措施来对中国来施压，可是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川普政府也在采取其他的外交渠道，比方说今天美国和加拿大就在今天联合主持了一场没有中国也没有俄罗斯来参与的朝鲜问题的部长级会议。那么这个做法呢，引发了中俄两国的一些不满。您认为今天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有没有涉及到这次的部长级会议？那么美国是否已经寻求要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渠道来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有决心解决朝鲜问题，但是他就不明白中国到底会不会解决北朝鲜问题，所以在不断的看不断的加。就当中国的态度没有特别明显下来的时候，美国还是没有决心来一下子彻底的解决北朝鲜问题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跟那个习近平之间的其他范围不断的进行，不断的进行，最后可能拖个几年倒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时评人陈永苗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个月韩国的冬奥会期间，朝鲜方面将会派出一个140名成员所组成的乐团来参加演出。连续几个月围绕核问题的紧张关系之后，韩国方面是此举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韩国官员说，这项决定是朝韩代表团这个星期第二次在板门店会晤期间做出的。双方同意乐团将会在首尔以及奥运现场平昌附近的江陵演出。双方星期三还将就参加奥运会的朝鲜运动员问题继续会谈。另外，韩国还提出了与朝鲜组成女子联合冰球队，国际奥委会必须要批准有关运动员问题的建议，并且预计星期六会在瑞士总部来会晤朝韩官员。刚才我们也报道了，美国和加拿大在星期二将在温哥华主持部长级会议，来聚焦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问题。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召集包括韩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官员与会。
在此十分重要的时刻，我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次会议。
朝鲜无视联合国的呼吁，停止核子和弹道导弹试验。星期二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朝鲜那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召开的。试验引发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嘴仗。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包括曾支持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的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外呢，中国在今年加紧了逮捕和遣返为了逃离贫困和压迫进入中国的朝鲜难民。人权观察说，在去年7月和8月2个月就有41名朝鲜人被捕，而在2016年全年才逮捕了51名朝鲜人。脱北者李泰源仍然深陷悔恨中，因为他没有能够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到韩国，结果他们被中国强行遣返回朝鲜，很可能遭到监禁甚至被处死。李泰源去年11月和在中国拘留中心的妻子做了最后一次电话通话，他表示妻子在刚刚提到要被中国遣返，电话就被切断了。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公正选举和新闻自由这些民主原则连续第12年在全球范围被削弱。自由之家对195个国家2017年的状况进行分析，有88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国家，58国被列为部分自由国，49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报告说，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加紧打压，中国自由度总体下滑，被列入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普丁顿说，我们注意到中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同他打交道的方式，如何评价中国，以及新闻记者如何报道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悄悄地推行他的政策，试图把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新闻检查扩大到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甚至美国，更不用说那些与中国为邻的亚洲国家。在香港，有3名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再次出庭，对他们领导了2014年的大规模抗议而被定罪和判刑提起上诉。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相关报道。
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面临着6到8个月的刑期。
希望今日喺终审法院里边，法官系可以就住公民抗命呢一个。
我希望终审法院的法官会考虑到非暴力反抗活动的动机，从而做出明智的裁决。在过去3年间，香港已见到许多街头行动，看到终审法院对待年轻人和活动人士是什么态度，也相当关键。
系会用一个乜嘢嘅态度，系去对待呢一啲嘅青年人，对待呢啲嘅示威者咧？呢个都系相当关键嘅。
辩护律师彭耀红星期二在终审法院上提出，维持判处的徒刑有可能扼杀香港年轻人的自由表达。终审法院休庭时没有宣布最后裁决，法官说还要等一段时间再宣判。3名活动人士在上诉期间可以继续保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曾经带领709律师案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一遭到了北京司法局注销了他的律师证，当局同时以余文生多次发表反对党领导、攻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的评论，拒绝了他自己开律师所的申请。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余文生律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余律师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当局不但吊销了您的律师证，也不批准您自己来开律师所这样的一个申请。当局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与您曾经公开的呼吁19大要来罢免习近平，您觉得有没有关系呢？
我认为观点非常之大。当局之所以一点余地不留的把我这个律师证注销了，实际上跟罢免习近平具有很重要的联系，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我挑战一个强权的政府。
是，我们知道这个您这次呢，当局发出这两项通知呢，一个是注销您的律师证，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您已经半年都没有被律师所聘用，所以取消了您的律师证。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过去这半年来的情况是如何？我们知道在去年七月您被律师所解聘之后，这个情况也非常的不乐观。那么在北京的各大律师事务所对您的这个来寻求工作，他们是怎么样来处理？当局又是如何的来进行打压的？
实际上当局这个注销里说我六个月没有律师事务所聘用是不符合事实的。
嗯哼，
实际上应该是有律师事务所聘用我。我在那个原来道宏律师事务所把我解聘，是也是当局强迫的。原来道宏律师所解聘我，解聘我之后有律师事务所要聘用我，但是北京市司法局给那个律师事务所打电话说，如果聘用我就要对这个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整改不合格，很可能会直接整顿。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哪家律师所敢聘我，我也不好去给其他律师所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后来为了就争取成立个人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在不断在我成立个人律师所期间，不断的给我制造障碍，一直把时间拖到和我执业证要注销的时间相符合那段时间，把我这两件事一下子给否决了。
嗯，是。那我们知道您刚刚提到您自己想要来建自己的律师所，那么据这个外界的报道，我们也看到您其实已经投资了不少钱要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律所。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立律所的申请也被当局给拒绝了，不予批准。那么您打算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肯定还要做一些人权的一些工作。我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的，继续关注人权事务。我认为一个没有那个律师证羁绊的我，可能比以前做得更好，我会一如既往。
是，您在继续维权工作的同时啊，当然外界也非常关注，就是您和家人的情况。我们刚刚也提到，在去年七月您被这个所聘的律所给解聘之后呢，那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我们也看到了您的妻子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对您表达了支持，支持您继续走上维权的这条路。那么对于家人的支持，对于外界的支持，还有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感受呢？
是这样的，的确给我们家庭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境，因为这个投入这个律师事务所已经花了超过了10万，因为房租得交了8万4，很多其他有些开支，加上那个由于那个律师所解聘，我还退了很多律师费，里外里分的费用当然是很多，我们做维权律师这个收入本身就低，但是那什么，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她对我的支持，对我的理解。他做得非常的好，我也觉得我很对不住家，就是妻子和孩子，让他们承担这些压力，也非常感谢外界对我的支持。
嗯哼，于律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现在2018年开年了，当然这个年可能对您来说极具有挑战性，在这个星期一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说您要继续投入维权的工作，那么您认为在2018年中国的维权工作的状况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709律师案您曾经代理的王全章律师仍然是音讯全无，您觉得在2018年中国的维权工作应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么做呢？
是的，在过去的5年，就18大以来，中国的这5年是法治严重倒退，19大以来，才经过了几个月，实际上这中国就出现了很多一些人权的事件，比如说驱逐低端人口，还有一些就是禁止那个燃煤那个使用一些事情，让很多群众处在哀恨状况。我想这个未来的2018年，有很估计当局这种强权之下，可能针对的很多是一些他们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样来说中国的人权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更需要一些人权律师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当局要对人权律师这块要进一步打压。我想未来的这一年，低端人口可能会遭到当局的不断的打压，而且人权律师也会遭到当局的不断打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余文生律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祝您一切顺利成功，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我们继续转换一下焦点，来看到这起司法案件，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赵发奇，他和陕西省政府之间超过1000亿元的煤矿探矿权合同的诉讼，历经了12年，最近呢，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他胜诉了。我们现在要为您连线当事人赵发奇先生，来听一听他的感想，还有这12年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赵先生您好。
你好。
是，谢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2014年，包括自己中国的官媒人民网都报道，就是在中国民告官，民众要来告官府，这样的一个胜诉率只有10%。您觉得您的这起官司最终可以取得胜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原因呢，就是多方面的。一个是我们呢，这案子比较简单，我们掌握了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证据，因为我们案子是简单的合同案子，是我们原来发现了一块，开发发现一块煤田，被背后的利益集团抢走了，在我们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他对方就一律两下了，这是一个从法律事上简单事。从另外因素来讲呢，我是认为呢是说，因为现在呢，可能是。现在不要提出产权保护政策，因为这政策的背后的因素呢，可能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要吸引这个资金来发展这个经济，这个比较低落这个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呢，反正是就这么成了。但是呢，我们怎么成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赵先生，您刚刚也提到，确实这本来应该是一起很简单的一个合同的纠纷，可是呢，它却历经了12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根据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案中案，比如说在最高法审理期间呢，陕西省政府发了公函，派了专人，似乎有意要干预这个审判。那么跟我们谈谈这场12年的官司，对您个人、对您的财产、对您的公司，它到底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12年来，就主要这个时间太长了，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企业，对人自己生，这有多少事儿呢？就这个时间耽误太长，你说所伤吧，就是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但是呢，这是要对比较而言，我们相对来说，我能够今天能够面对这个判决，面对。美国之音对我的采访，我感觉还是就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还有点乐观的心态吧。
好的，那么赵先生，是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官司虽然打赢了，那么我们知道执行上面可能也会有些困难。虽然说最高法院判决了是您胜诉，但是这个合同的履行最终还是要回到陕西省政府。您认为陕西省政府会落实执行吗？您乐观吗？
这个我只能表示谨慎乐观，但是呢，我认就是我们从2005年开始发生纠纷以来到今天。陕西省相关部门没有一个人找过我们协调过，也没有和我们座谈过，就是权力他的傲慢，他的这种自信，对我们草根来说，他没有把你瞧在眼里的。那么，这个只有说现在说，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在这个口号下，看他们能不能够，推动，但是我们这些只是谨慎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发奇先生。哎，您说，
判决呢，可能说也从法律层面上是这样的，最终呢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非常感谢您，赵发奇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
好，那么今年入冬以来，我们也注意到，可能许多的北京居民都看到了，感觉蓝天白云的日子似乎多了，空气也变好了。中国当局是不是真的打赢了这场蓝天保卫战呢？ 难得的北京蓝它又能持续多久？稍后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美中两地的学者专家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您还记得去年北京的跨年雾霾吗？一年过去了，最近的北京天空呈现的可能是您难以想象的，那就是一片的湛蓝和美好。绿色和平组织说呢，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一年下降了33%， PM2.5 浓度减少了超过20%。有人说北京的空气好到了逆了天，那么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是老天的配合赏脸，还是中国当局展现了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难得的新鲜空气时，为何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呢？北京蓝的背后代价是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它又能持续下去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观众朋友们好。
是，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是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胡教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城市空气的质量如何，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两位专家来看一看北京的天空是否真的变蓝了，这是最近外媒在争相报道的一个焦点。我们首先看到在纽约时报，它以北京冬日重现蓝天，中国治理污染初见成效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呢，则是以北京赢得了蓝天胜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来作为标题，报道最近的北京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改善。那么继续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报道。 BBC 的报道标题是说北京今年冬天空气质量真的变好了，而且是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呈现呢。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了，您个人的亲身感受如何呢？最近的北京是否真的蓝天白云日子变多了？
我个人的感觉，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大幅度改善了。我也经常仰望着天空，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畅。我想起多年前我在华盛顿，我一看，哎呦，华盛顿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我说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蓝的天呢？但是最近我还发现，我就发现，北京的天空的确很湛蓝，有点像华盛顿的天空了。
嗯哼，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也就不仅是天空更蓝，而且大江大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治理。
嗯，
还有呢，像北京建了大量的公园、湿地公园，等等，而且这些措施呢，肯定都是有助于空气的改善。
是，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政府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2017年北京的四项主要污染物的同比都有下降。那么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了58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所提的，要在2017年把 PM2.5 控制在60这个所谓的大气十条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北京市官员在这份公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是人努力天帮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北京的空气污染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整治的效果，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个那哪一年都会有这个刮风的时候啊，那个刮风就把雾霾这个刮跑了，那也不可能这个持续的就把雾霾刮跑了。我想主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政治魄力嘛，因为这种集权的国家。他如果真想做一件事情，还真是能够做好。就是现在这个习时代嘛，强调美丽中国，而且在社会对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又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面又加了个美丽，就可见呢，美丽中国的确是成了他的梦想，而且也强调经济建设要与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将环保纳入了政绩的考核的这个指标。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空气嘛，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特供，也许这个也促使了领导人下定决心。假如有特供啊。这个比如说水呀什么，它可能有特供啊，有这个玉泉山的矿泉水什么什么之类的，食品有特供，也许可能这样的政治魄力就没办法展现。
我接下来想请教马海滨先生，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胡教授也提到了，或许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在整治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比较极端或者大刀阔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较容易，所以才会使得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似乎在短短的这五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非常惊讶，五年内来治理污染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国政府或者北京当局到底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这样短期内见效的一个成果。
好的，首先我觉得北京市官员自己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人努力得天人给面子这种。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说了，就是说确实不仅是北京市，整个中国政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近十年来一直把节能减排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做，也发布了从国家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你从单单到北京市来说，你单单看过去五年来，就从2013年到2017年，12年到2017年，它每年的那个平均的 PM2.5 的数字来说，它确实是在稳步下降的，但是。这个稳步下降不足以就是说取得北京市今年冬天这么好的那个蓝天气，这说明在去年一年北京市确实做出了一个格外的努力，这格外的努力其实很显见的，包括那个关闭大量的那个工厂，包括在整个采暖季节关闭所有的那个就是说能够引起扬尘的那个工地，就是一个扬尘也是这个颗粒物的大气中的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包括整个那个京津冀这个河北在内的所有地区，那个在整个采暖季涉及到十几个行业部门的那个工厂，就是重排污染排放工厂也全部停工，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的制约下，终于让北京市能看到了比过去的几年在冬天在整个传染季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蓝天白云。那同时今年冬天其实天气是有在帮忙的，今年冬天整个北京地区它的那个冷空气南下，就是说从北方过来的冷空气南下比往年要多得多，而且你看 冷空气，这个就是说吹北风的那个天气和那个雾霾的那个正好成一个就是说反比，就是说在冷空气就是说北风天气更多的北风那个风力更大的天气，雾霾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风力下降，北京市其实在这个冬天又出现雾霾，比如说那个12月28号左右和最近的那个1月12号和13号又重新出现了雾霾，这恰好是那个风力下降的时候。
是，您刚刚特别提到马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说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行政措施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很多人也联想到去年年底北京市这个所谓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做法，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批评。那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甚至在内部会议里提到对付老百姓要刺刀见红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折射到现在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所达到的一个成效，也有很多人担心在采取这样一个强制的行政手段的同时，它其实对社会特别是对底层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您刚刚提到的关闭工厂，上千个工作机会流失了，那么很多的工厂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导致在哈尔滨据说当地的这个污染现在上升了10%，这些是不是因为了配合北京蓝所必须要付出的中国整体社会的一个代价呢？马先生，您的看法，稍后我们要继续请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觉得整个北京市的就是说天气的改善，就是说污染情况的改善，是和就是在2017年是为一个重点来做的，因为2017年有那个19大这种情况，它必须保证在19大期间，北京市的天空，就是说各位代表也好，向全世界展现也好，都是一个就是说质量很好的情况，所以。因为有这个19大存在，所以整个一年从年初开始就开始努力，然后2017年又是说北京市就说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所以从中国政府历届的那个就说历来的一个就说政策的实践的规律来看，就是说在某项重大行政目标收官之年，它是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去达到它的那个目的，比如说这次的 PM2.5 必须要保持在60微克，就全年以下。像过去比如说节能减排，在就是说这个排放强度或必须要达到某个数字的年龄，某些省份或某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就是说那个拉闸限电这种极端措施，同样也是为了这最终的时候达到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至少从手段本身来看，它还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因为必须你要保证你是以民生为主要目标，而且要不要牺牲你这个相当于是摁住这一头，其实又飙升那头。比如说你把污染企业弄到其他的那个省份去了，其实造成了一个变相的其他地方的那个污染的那个提升，而且就是说你的经济受到损失，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里？但是就是说你当如果你把某项目标单单的提升到一个政治任务的程度，而对它过分重视的话，你可能会忽视整体的经济民生或者是整个民主那个制度也好，其他方面问题的那个提升。
是，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是不是也赞同这个甚至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为北京蓝在付出社会成本和代价呢？
当然贫困人口他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疏解企业疏解低端企业，关停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那肯定会使得经济下滑，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人口肯定是为此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些贫困人口他到外地去了，在当地。说不定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更加适合于他的这种生存的工作，也这方面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北京今年冷空气更强，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到底是不是冷空气更强啊，我感觉到今年北京并不是特别冷，反而好像是比较这个暖和，这个这北京的绝大部分地方连雪都没下，可能山区下了一定的雪，所以关键还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政府他的确在这方面他是敢作敢为， 啊，从反腐败到反反这个污染啊，这个应当来说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他的这些做法啊，他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真的就依法行政了啊，是不是依法关停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这可能是要打一个打一个问号啊。你如果不是依法的，它本身是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都有这个许可证的，都有牌照的，那你现在突然给它关停，然后如果又不弥补损失等等，这可能是会使得很多的企业破产倒闭，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的实名呢是保定市徐一顺。
嗯哼。
山东老孔呢是笔名，我在保定这儿呢，我现在养了点鸡，养点鸡呢，保定这个空气呢好点，好点，我看主要的原因呢还在于不让烧煤了，
嗯，
烧这个天然气，所以说呢，我这个车现在也烧天然气的，现在没有天然气了，由3.1块涨到了4.3块，但是还加不到，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就是烧汽油吧，汽油也挺贵，但是有些个细节，比如说早晨，这个扫街的这个环卫工啊，烧树叶，这个没人管，郊区的农民。点了那个野草啊，有些地他没人种，没人种长了很多的草，然后就把它点起来。
嗯哼，
这个都还是没人管。
是。
我看是这样啊，如果这么只靠这个行政命令，靠这个执政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嗯哼。
你还得来一个什么呢？民主宪政，这不是长治久安，是吧？你现在管了，今年管，今年好一点。明年怎么办？是吧？习近平死了怎么办？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解散的党，是吧？没有永远执政的党，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
好，
只靠共产党解决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好，
谢谢，再见。
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不管，因为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一个道路，既然现在已经治理好了，就先不谈它的过程和手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是，现在虽然用行政命令手段不让去烧这个煤，尤其我本身现在在河北工作啊，我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发现今年的冬天真的非常的不好过。
嗯，
好，你不允许烧煤，现在大部分的开始普及天然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整个华北地区包括西安包括这些地方发生了气荒。那我们要知道天然气在中国境内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缺气这么一说的，包括轮台包括这些很多地方海上发现了这些天然气，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投入使用？你在没有很好投入使用的情况下，你大面积去禁止烧煤，今天只是遇到一个没有办法通气的问题，那改明儿再遇到了天然气缺的问题，是不是要鼓励大家自己去烧煤呢？
嗯，
所以这只是说搬了东砖补西砖，搬了西砖补东砖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想说呀，就是我说您说在北京人在外地人嘛，这个区别特别大。我这个地方是东北，那么一个离北京非常远。北京采取的措施啊，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感觉。我就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就想啊，就是中国政府想干什么，只要重视，肯定能干成。之前的这个结果我也早就料到，说北京它属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对空气是会不好，对吧？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也就是想造成一个那蓝田奥运馆。
嗯哼。
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去把那个当时那个北京的首钢迁到那个唐山。但最后就造成唐山市啊，那个本来它已经有几家那钢铁厂，整个因为唐山市有 1.5家以上那个房地产，那刚唐山那个他那个空气特别高。
嗯哼。
后来就说他就以北京为中心跑，结果发现最后啊，过后一段时间北京雾霾还是很严重，就说他化缘这个人半径化的太小了。
嗯。
现在我想想，可能是就是把这个圆自己的圆啊画大一点。
嗯。
但是东北这地方，就老百姓他不太明白。
是。
他没有这个就是PM2.5的概念，老百姓不太了解。
嗯。好的。
北京怕可能有一点污染了，可能
是确实。
大使馆，虽然不大使馆。
嗯哼，
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马海滨先生。刚刚三位观众其实都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像我们看到了孔先生还有河北的王先生都提到啊，就是说在政策上他有没有及时的来配套，煤改气可能在天然气还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时候就这样的改，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面临了这个天然气从3.1涨到了4.3，甚至还有加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民众当然怨声载道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整治措施它是缺乏这种可以持续性的发展的，您是不是能继续在这一方面继续来跟我们谈谈。那么也有观众朋友说这是这个拔东砖来补西砖，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 PM2.5 他们甚至不甚了解，似乎整治空气污染只是北京的事，只有在北京才受到重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情况呢？马海滨先生。
嗯，对，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就说执政的他一个理念的问题，就包括在那个政策实施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目标？其实污染治理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全能够得到治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在短期内得到治理，就付出其他方面很社会的成本和那个经济成本是很多代价。一般说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会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比较有系统性的那个政策来执行的。其实你从中国政府那个最高层，包括那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和环保部这样一系列政策来看，这些政策是你不管是对比欧美其他国家也好，甚至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策从政策本身来说都是很先进的，目标的设定包括一些执行手段都可以说是很科学的。但恰恰是在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很多偏差，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执行，比如说那个排污的标准，按理说每个工厂都是有那个它的那个排污控制设备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设备都是闲置不用的，因为你一旦开启它会增加它的成本，所以很多都存在大量的那个偷排的情况，包括北京市那个比如说那个机动车你房子在那个家用小轿车方面，北京采取了很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限号啊，比如说那个就是单双号分流啊，但是实际上在晚上的时候，在凌晨，北京是有大量的那个重型卡车通过市区，而且这些重型卡车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排放污的最大的来源，因为乘用小汽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已经是提升到很严格的程度了，但是重型柴油卡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些卡车它的那个偷偷的排放，它的偷偷的驶过，大大增加了那个污染的机会。那个各个地方也一样，包括二氧化硫，除了 PM2.5 之外，二氧化硫的排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污染指标。你看最近那个，包括12月底到1月初，这个山西省的临汾市，它的那个二氧化硫就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是排放值都是在2位数以内，它一个城市飙到1000以上，这个数值就是很惊人的数字。当初那个伦敦那种毒雾发生的情况下，他们的那个二氧化硫的排放值才3000多，就是临汾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标准。但是一旦这个事情那个曝光之后，它的那个二氧化硫排放值又神奇的在1周之内又降到那个2位数以下。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这种中国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偏差，会有出现很多的纰漏，然后又监管不严，你没有第三方监控，也没有一个很及时的透明的那个民众监控机制。同时，你一旦就是说事情被媒体曝光也好，被公众知道以后，官方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手段，同时也不是很透明的，你搞不清楚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会。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你甚至不知道这些数据来源是否真正的那个可靠。
嗯，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重点，是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不过我想在胡新斗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先来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他们的发言涌进来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北京的天空也许真的比往年更蓝了，但连中共的环保部都说也许和天气有关，即使空气质量比往年提高不少，这背后有多少周边人口的辛酸和泪水，更有多少低端人口的血泪，难道这一切都可以无视？罔顾基本人权能达到的目的，不管它目的如何美好，都掩盖不了其作恶无法无天的本质。如果这次能够赞美北京当局，下次为了更美好的目的，恐怕要更多民众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文革和大跃进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违反规律超强自治的方法治国，这是中共政权的惯用手法，所以总是在极端中摇摆，为了首都的蓝天牺牲周边的工业，但是这只能保证一时的偷安，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规划所致。为了所谓 GDP， 为了所谓落后就会挨打的歪理，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官帽子无视民生的无序发展，很快就会受到环境污染的惩罚。那么还有这位署名方月金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跟我们提供了当地的情况，他说在整个浙江现在都发红发紫，非常差的空气质量，医院里都是小朋友。那么还有这位署名的乐乐的这位网友，他说蓝天变多了总是好事，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很重要，但是不要用运动的方式来搞环保事业，要一点一点的逐渐改善，这样才能持续保持，不能为了深奥又用以前那种运动的模式来搞环保，这又将是个短视行为，还是要坚持科学的方式来治理污染。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胡新斗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从刚刚几位网友还有我们观众的留言呢，那么他们也对于这种北京当局在短短时间可以促成这么大的效果，对于它的过程也产生了一些担忧和怀疑，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几位网友这个水平都挺高啊，他们讲的都挺有道理，也就是说不能够采取运动式的方式来治理污染，不能够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实际上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要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我记得在那个一二十年前我就提出这么一个词，叫建立现代环境保护制度。
嗯哼，
啊，只有这样才能够治标又治本。
嗯哼，
啊，怎么是现代环境保护制度呢？那当然就不能够是运动式的啊，不能够是让一部分人去付出代价啊，它应当是民主监督的，民众监督的，就像刚才马先生所说的，在中国过去有很多环保的设施基本上都晒太阳啊，一年一度可能啊有官员去检查啊，检查完了以后啊，那些花巨资购买的那些环保的设施可能又晒太阳为了节省电呢等等等等，然后又偷偷的排放污染物啊，就是没有民众监督。在某些地方有一些自发的民众监督，可能某些地方政府呢还会找个罪名想方设法把那个监督环保的人给他抓进监狱像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也现代环境保护制度也需要媒体媒体的一种公开透明的监督还有呢要某些土地，至少是某些土地它要私有化，像沙漠啊等等这个土地它私有化了以后卖给了个人以后，个人就会将它变成像花园，像美国的什么拉斯维加斯之类的，它本身是沙漠地区，但是这种私有化把土地卖给个人或者赠送给个人它就能够防止践踏这个草木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我们经济学中它叫做公有地的悲剧。如果这个土地是公共所有，那最后大家都会去践踏大家都会去放羊，最后把它变得寸草不生最后是变成这个风沙满天所以就是要改变这样的公有 地的悲剧，或者有的把它叫公共事务的悲剧，公共事务就很容易遭到破坏，那最后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无法得到治理。还有呢，要改变那种官僚主义式的那种监督啊，靠那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去作秀啊，而应当变成鼓励民众监督，鼓励媒体监督。只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现代环境保护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雾霾的问题，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
那么胡教授，您觉得现在在中国我们就说北京好了，不要说其他的各大省市了，先说说北京，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吗？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方法来整治污染吗？能够建立一个您所谓的这种现代的环保制度吗？
这是一个过程，一个逐渐的过程。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雾霾非常严重啊。刚才这个有听众也提到啊，刚才是马先生提到啊，比如像伦敦啊，也曾经这个非常严重的雾霾啊，像美国洛杉矶等等也出现严重的雾霾，这个还有沙尘暴啊。那它最后就逐渐的这个得到了治理。这当然也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以后，人们对空气质量还有对精神方面也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人均收入非常低的时候啊，它的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它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恶化，然后一直到人均6000美元、8000美元、10000美元左右，可能才会是一个拐点，也有可能12000美元吧。这个也以后它可能就是一个拐点，在这之后，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将会逐渐的减轻，以至于变得山清水秀，这个就是它的叫做库兹涅茨曲线，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实际上正处于这么一个转折期间，在这个6000美元、8000美元的这个左右也许还没到拐点，也许可能要到30000美元，甚至还要再多一点才可能出现拐点那这个拐点的形成怎么形成，还是就是要从制度上因为民众越来越关心生活质量的这个提高，要呼吸空气，呼吸的空气也要干净，食品也要安全然后就逼迫着这个政府呢也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以及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觉醒媒体自由度的逐渐的放开，最终会还蓝天白云，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马海滨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另外我也想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制度的改变。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好像中国的环保部门呢，他们也承认了，在中国的这个江西还有河南的一些官员，他们利用这种解决空气污染的一种所谓的雾炮车，那么把它喷水雾，把它喷到哪里呢？喷到那些来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这个监测器的镜头上面，那么要来干扰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监测的数据，以其达到这个官方的标准。所以不只是这个喷水雾啊，或者甚至还有说塞棉花，类似这样的做法，就希望能够来达到一个官方的标准。这也让人不禁想到，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做环保的这条路上，到现在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官方数据取得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成就，但是不免也让人怀疑它背后到底有多少的掺水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有多少是值得相信的。那么刚刚您又听到了胡星斗教授所说的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环保制度，您觉得现在中国真的到了这个拐点吗？还是距离仍然遥远？
对，刚才胡教授提到的这个拐点的问题，我特别同意。但是我同时也想就说指出一点，就是说这个拐点是根据历史的数据来得出的，而且历史数据更多时候是出于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经验，他们当初在发展的时候，环保问题它也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环保问题之前，它是会有很多污染的。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我们它有个后发的优势，就是说它可以吸取那个前人发展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拐点是不是可以改变，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去那个跟随，就是说一定要等到污染出现那个 特别极端的气候事件、天气事件，比如说伦敦毒雾这种事件的时候，你才会达到一种全民的意识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那个方式，通过不断的那个环保对民众的环保教育，对民众让他们环保意识本身的提高，来倒逼整个工业界来形成一种这种全民的那个心理意识上，就觉得把环保意识要提升上来，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再去改变整个这个经济发展啊的那个模式。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如果产业结构，如果你的能源结构不做相应的改变的话，你这个污染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你看目前你说煤改气也好，煤改电也好，但你改成电以后，你如果你发电的那个能源的来源绝大部分还是依赖于煤，依赖于甚至于天然气，这都是属于高排放的那个发电的方式。你要如果还是依赖于碳的话，你的污染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包括整个的气候变化的问题，还是很难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从这一点，我就让我们意识到有个就比较核心的因素，就是说民众的心理的问题，怎么去利用这种心理去推进环保机制的改进。刚才胡教授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利用民众的一些，就是说自私的心理，你把过去比如说公共的地方大家可能会随意践踏，但是一旦变成私有产权的话，他会更加能够照顾。中国目前也在采取一些比如说市场化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利用市场化理性人的那个假设去促进，比如说特别是企业在那个污染排放方面呢做一些举动。比如说中国政府这个在12月底12月19号就发布了这个，就是说全国性的碳排放那个交易机制，就是说至少在发电这个行业，就是说至少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耗三分之一、污染那个排放那个三分之一的这个行业，希望能够以市场机制去促进这个企业，就是说积极努力的那个改进它的排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同时就是说这个很好的方向是依赖于你有一个可以信赖的那个信用制度，这个信用制度的核心就是你的那个统计制度。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来说，这个统计制度本身的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你最近爆出的新闻就是说天津市它的那个 GDP 数，你想 GDP 作为一个最核心的那个统计数据，它仍然存在很大的水分。比如说那个滨海新区去年10000亿左右的那个 GDP， 最后爆出来，可能只有那个6000多亿，就是说多达30%-40%的那个水分。这个如果是全国范围都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很难相信。而且你如果就碳排放，具体到碳排放这种事情，又是这种惩罚性的措施的话，存在一定那个就投机啊、利益的那个心理会更大。所以说怎么去建立一个可以信用的那个就是统计制度，数字化，中央一直在提倡数字化管理，这种数字本身依然是可信的。所以说你立在利用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你这个和市场化相应的一些那个统计制度也好，相应的整个配套的那个制度都应当跟上来，这样才能保证整个那个政策执行会得到取得一定的那个效果。
是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我想利用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几位观众网友的留言，然后我们来做一番总结啊。这位署名呢叫这个FD Lee的这位网友，他说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伟大的党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还有这位署名杨宝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治理雾霾的手段是强制的行政手段，但中共雾霾的产生不就是这种极端的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吗？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冬天不让低端人口烧煤，空气污染应该能够好些吧。中共领导人的享受从来都是建立在没有发声能力的普通民众的痛苦之上。那么我想节目最后呢，我想再继续请我们的胡新斗先生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治理污染，空气污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民生问题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您觉得中国有可能真的能够根治污染问题吗？30秒时间。
根治污染目前是根治不了，我刚才说了
是
但是在未来等到中国如果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社会体制要进行改革，政治体制要进行改革，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没有民众监督的问题，那么这样环境的污染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好的，
环境污染其实它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贫困人口，也是一个 政治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但是没有监督都解决不了。
好的，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马海滨先生还有胡新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我们将要和您来探讨清除政治异己成了药物，中共的反腐是否彻底变味了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美国之音现在。